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0世纪以来，在生物科学领域里面发展最迅速的一个技术。目前来说，基因技术它已经很接近老百姓可以承担的价格范围内了。20-30年前，测一个人类基因组可能要上亿美金，到现在我们测一个人类基因组可能不到1000美金。所以在未来，它其实是可以人人都可以承担，到那个时候可以加速基因组学在各个领域方面应用，特别是对于我们疾病的一些早期的预测、早期的诊断，还有个性化的治疗、个性化的康复，都会是有非常无限的这个价值。所以目前在国际上来说，我们已经在基因技术领域里面应用到了我们很多疾病的早期的筛查，还有一些诊断。有一些例子，从国内来讲，我觉得它最成熟的一个应用的例子就是无创产前基因诊断，它可以非常精确的超过99%的准确率去检测出这个胎儿是不是有先天性的染色体的异常，而且是通过无创的方式进行检测，对我们整个遗传性的出生缺陷的这个预防，还有整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它产生的价值都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我们在推广了3-4年之后，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地方它的这个出生缺陷率都是有一个下降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已经在发生的一些改变。
无创产前基因诊断哈，以前好像是我记得用这个羊水，可以羊水穿刺来进行这个胎儿的染色体异常诊断，现在就是完全不用这样的手法了，是吗？可以，
基本上来说，无创产前结果与羊水穿刺是几乎是可以相当的，但是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它仍然是一个筛查和检测的手段，而羊水穿刺它是一个诊断的手段，它是会有更明确的一个结果。那筛查它是通过数据的分析来得出结论的，所以一般来说在临床的这个应用当中，如果用无创产前检测出来你是高风险的，都会建议再去进行羊水穿刺去进行确诊。我们觉得这个无创产前的准确率它可以去和羊水穿刺是相当的，但是从临床的应用来说还是会建议去做羊水穿刺。
就像那个演员 Angelina Jolie， 她去做了一个基因检测，就是她得乳腺癌的风险比较高，所以她提前做了一个手术哈，大概是这么一个理解。那么像未来20-30年，您展望一下大概会发展到一种什么状态？
我觉得未来能够实现的是人人精准健康，就是从出生开始，每个人可能就会有自己的基因图谱，知道自己在健康方面的一些风险，然后我们可以实现个人的这个精准的健康的管理和监控，每个人都有定制化的如何去预防一些疾病的风险，包括个性化的这个饮食、个性化的运动、个性化的生活方式，都是可以从基因当中去获得相应的一些信息，然后进行相应的一些建议，真正的去实现让每个人都活得健康，活得有质量。
听了您这么介绍，基因的未来前景一片广阔，可以用于医疗，用于研究，但是其实基因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作为武器来使用。网上有些网友就在担心，比如说中国人的基因组当中有一些独特的病毒 DNA 的分布，还有一些中国人可能拥有一些印度人、东南亚人，还有包括其他欧洲人跟他们不一样的遗传变异。比方说将来在未来了解了一个人种的他的基因之后，我在一个地区下一场雨，可能其他的人种就没有事儿，就某一个特定的有针对性的这个人种，他可能就在这场雨当中就可能把它整个这个就消灭掉。
我觉得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还是属于小说的阶段，或者是大家天马行空的一些想象，
但理论上是存在的，对吧？
理论上也不会存在，因为我们的人种虽然看上去大家的差异很大，但其实我们的差异就不到1%，甚至更少，0.几%的差异在我们的基因组里面。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疾病控制我们一些性状，控制我们生老病死的这些基因都是一样的，它可能是在同一个基因可能发现了一些不太类似不同的这个位点的一些突变，但是这个肯定不足以说我只针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群人，我觉得这个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它是不会实现的。我觉得所有的这种科学发现和科学技术它都是会有双刃剑，但是我们在整个社会发展当中肯定是有相应的一些监管和相应的一些规范，是约定了这些技术 肯定是要用于为人类社会有益的方向去发展的。国家它肯定都有，甚至国际上都会有非常严格的这个公约，它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技术是不往这个负面的方向去产生影响。
百密一疏，就像前面我们提到，基因其实将来会人类做出很多好的这种贡献，包括您讲的精准健康图谱，而且疾病的筛查呀、诊断啊、治疗、康复都用得到。那万一说如果缺乏了严密的管理，会出现一些什么样不堪设想的后果？能不能给我们大致的介绍一下呢？
我觉得其实从整个技术发展的角度来说，就是所有的这个应用其实都是在目的都是为了能够实现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从这个技术当中获得更好的一些价值和应用。所以说实话，我们还真的没有想过，就是它如果是产生负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确实还没有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其实我们都
是想，比如说基因作为武器呢，
我觉得基因的话，其实就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很多的这个传染性的疾病，比如说埃博拉、 SARS 这些，它其实都是病毒它自身进行了很多的进化，它进化出了一种就是自身它会有很多的这种
变异是吧？
适应性和变异，它也需要生存嘛。所以病毒它自己会产生很多的变异，那它产生了新的变异，让我们现有的这种治疗方法是治疗手段和方法没有办法去治愈它，所以造成了很多这种公共卫生的事件。我们其实不用想很远，或者是去想象可能会带来什么，其实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就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那很多这种传染性的这种疾病，如果我们不能有效或者快速的去找到一个解决的这个方法或者治疗的方法，它对人类带来的危害和对整个这个公共卫生带来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我们可能要花非常长的时间和非常大的资源才能去控制或者是解决这个对公共卫生产生的影响。所以我们做很多基因研究，我们技术的改进都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好的应对在人类发展当中、社会发展当中我们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遇到的一些挑战。
好，最后一个问题，刚才你也提到了，也强调了，就说也需要有，对于基因技术也需要有严密的管理。那么在国际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就是专门监督或监管基因技术的呢？
基因技术的应用对于这个国际上来说的话，是有一个国际的一个科学伦理和技术应用的一个机构。那他们是会制定相应的一些条约和相应的一些原则，各个国家都是会有自己相应的伦理和监管的机构约束各个国家的工作的这个开展，包括所有的这个研究机构，它其实都是需要有专门负责伦理和项目的监管这个相应的部门的。
你们也都有的是吧？
对，华大也是有自己的伦理监管的部门，我们所有的跟人类疾病啊、健康相关的项目都是要通过我们伦理委员会的审查，通过了之后才可以开展的。目前来讲，基因这个领域对于大众来说可能觉得很高深或者很遥远，所以大众对这个领域的认知还是很欠缺的，很需要科普。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